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3年7月31号到8月6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德高望重，德高望重是个很普通的词，品评人物时常用。今天忽然想起，为什么非要是德高望重呢？而不是权高望重、钱多望重、才高望重。当然，这就是中国神传文化最基本的地方，重德。你看传统文化典籍浩如烟海，如果只能用两个字概括的话，那就是道德二字。道乃道理，德为德行，道讲的是理，而德强调的是行，如何做人，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三长五纲无非一个德，也就是在不同阶层做一个好人的标准。纵览24史，尔来他往，潮起潮落，各类风云人物如过河之鲫，可是真正能让人敬重、让人怀念的，唯有高风亮节、道德醇厚之人。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万世师表孔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忠义两全的关羽，谦让宽厚、功成不居的郭子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完人范仲淹，精忠报国的岳飞等等。而孔子颠簸流离，累累若丧家之犬，诸葛亮攻城未捷身先死，关羽败走麦城，岳飞未能实现直捣黄龙府与诸君痛饮的夙愿，就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害死在风波亭。这些人物之所以万古流芳，并非因其功业震烁古今，实乃拥有醇厚的道德也。而有些很有本事、很有才能的人，因其道德的瑕疵或低下，千古之下不免于被人诟病、唾骂，如秦朝宰相李斯，如汉高祖刘邦，如隋炀帝杨广，如大奸臣秦桧。秦桧是大书法家、今宋体字的代表人物之一，因其投降卖国陷害岳飞，甚至后人在书法上连提都不愿提他。德高望重，现在人都快把他当成一个恭维献媚的词了，望重已经快与德高没有什么相干了，可追根溯源，这二者是密不可分的。德高是望重的关键因素之一，没有了高德，单纯的望重，那只是金钱、权力、才能的魅力而已，是趋炎附势、锦上添花的世俗众生相罢了。记得小的时候，农村介绍对象，首先要了解人品、德行如何，男的实在不实在，女的浮漂不浮漂，其次才是看家境、看本事、看长相。做人第一，道德为先。可现在这第一要素已经快没人问了，只要有钱、有房子、有地位、长得帅、长得漂亮就行。甚至那些进过局子、蹲过监狱的，竟成了某些人眼中的热门人物。明知人品不行，可只要硬件足够硬，就成了白璧微瑕、瑕不掩瑜了。现在的媒婆要是去提亲，说男的实在，那简直就不是提亲，是扒场去了。国人对道德的蔑视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了。何以如此？中共篡政60多年以来，大肆宣扬灌输无神论、进化论、斗争哲学， 把人类普世的道德歪曲成阶级性的，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说成是迷信，把神佛说成是虚妄，从根本上破坏了中国人数千年来形成的传统道德观。道德是维系人类社会正常生活和个人行为规范的根本，道德的破坏和崩溃必然带来社会秩序的混乱和人心的畸变，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天灾人祸、社会乱象。德高望重是正常社会状态下形成的必然现象，人因道德高尚而备受尊崇而声名远扬，社会因崇尚道德而稳定而发展。
善恶有验，我所亲自经历的两件现世现报。那是2007年左右，我所在单位的车要去另一地方出差，我们的单位有两个条形椅子没人要，我就想把他们一起拉着送给顺路的岳父家里。他家在农村，家庭环境比较困难，同时单位还有些角铁和其他的铁料，我想他们家也能用上，单位领导也不会说啥。我媳妇儿听说后很高兴，就要了些柴油，我就一起拉着给送到了他家。送去后，我岳父和大舅哥很高兴，说这些东西都能用上，当时办得挺顺利，我也没多想什么。大约两个月后，也就是元旦前后吧，突然岳母给媳妇儿打电话说家里的年猪突然死了，折算一下赔了1500元钱。我当时吃了一惊，猛然就想起了给他们家送东西的事，拿单位的东西送给他们不是让他们失德吗？大概一算计，当时给他们送的东西也差不多1500元钱，现世现报，还好是损失点钱，从此以后我再不敢借机会拿单位东西送给他们了。第二件事，也就是大约半个月前，爸爸妈妈在街上溜达，走到公交站点，突然看到地上有一个手机，捡起来一看是个高档的手机，好像得值3000到4000元钱。当时妈妈爸爸都没想要这手机，就想等打电话来了就还给人家。他们就穿过马路往回走，在路对面的宾馆门口又突然发现地上有个包，捡起来一看，里面有4000多元钱，里面还有身份证等一些东西。这时爸爸就要把东西私吞了，妈妈不同意，妈妈是修炼大法的，但是拧不过爸爸，就这样把东西都拿回家了。不一会儿，丢手机的人来电话了，把手机还给了人家，钱被爸爸私吞了，他把钱包又给丢在了宾馆门口。大约一周后，爸爸感觉颈椎不太舒服，就去医院检查，说是血液循环不好，就开了点活血的药，吃了一天挺见效，第二天就开始便血，原来是老痔疮犯了，这次特别严重，便只好住院手术，手术费需要4000-5000块钱。这之前一直没告诉我，手术的前一天我没事给他们打电话，爸爸才说了要手术的事，我赶去护理他几天，妈妈在这时将捡钱包的事告诉我了，我恍然大悟，在此将此事写出来，意在告诉世人，有得有失，善恶有报，天理循环，报应不爽，世间绝没有偶然的事情，只是来早与来迟。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爸爸却因此事而开始跟妈妈学大法了，也许是因为身体原因，也许是知道了因果，不管怎样，这结局却是最好的了吧。
法轮功学员参加西雅图大游行，美国西海岸最大的节庆活动之一，夏季海洋节聚光大游行，2013年7月27日晚在西雅图市中心隆重登场。今年的第64届海洋节大游行，有106个团体参加了游行。法轮功队伍由气势宏大的大法船花车、舞狮、腰鼓队以及功法演示组成，深受观众欢迎。这是法轮功团体第9年应邀参加该游行。下午5点左右，西雅图市中心已是人山人海，无论是游行者还是观众，人人脸上都洋溢着节日的笑容。晚上7点半游行正式开始，游行方阵的精彩表演赢得了观众热烈的掌声。当法轮功学员的大法船花车驶过时， 观众的热情高涨，他们对着法轮功队伍笑着、欢呼着、鼓掌，学法传上学员的练功动作。很多观众也向法轮功学员核实，连声说谢谢谢谢。法轮功学员的腰鼓队气势壮观，40多位腰鼓手在领队带领下出现在人们面前。观众从刚刚驶过的大法船的仙境中苏醒过来，又沉浸在洪亮欢快的鼓声中，震撼无比。学员微笑的目光带着鼓声，把喜庆带给观众，面向观众挥舞鼓槌的动作更让观众热情地与鼓队队员互动叫好，掌声此起彼伏。队伍中两只欢快的雄狮更是受到孩子们的喜爱。当晚大约有30万现场观众和70万电视观众观看了游行。
喜得法轮大法，实践真善忍，于2013年7月29日在东海大学圆满落幕。为期4天3夜的大专学生营队，以丰富精彩的活动，让参与的青年学子近距离认识法轮功，并认识到生命的意义与真谛，带着满满的收获回家。法轮大法又叫法轮功，是1992年由李洪志先生传出的佛家高层次修炼大法，以同化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指导，修的是大法大道。这样的气功修炼并非是老年人或者是有病痛者的专利，很多青年学子也是法轮功的修炼者，来自全台各大专院校的法轮功青年、法轮功学员联合举办这个营队，希望可以使时下年轻人认识这个能使人心向善、道德回升的修炼功法。主办此次营队的许云珍即将升上大四，他表示，因为从小就学练法轮大法，不论是身体上还是心灵方面都受益很多，因此想要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让更多人知道，也是一种回馈，因此他不畏困难承担这份工作，期盼参加的队员都能够借由丰富的营队活动进一步了解法轮大法。很多没有接触过法轮大法的队员们经过了4天3夜的活动后，纷纷表示法轮大法好。将升高二的刘玉轩认为，参加这次活动让他对于生命的价值观有了不同的看法，这是他人生中的转折点。同样要升高二的张以轩表示，这个营队最棒的地方是练功，虽然第一次学练，但是练完后全身感到非常舒服，很神奇。将升大一的陈燕玲是经由学姐介绍来参加的，她觉得法轮大法很有意义，看了影片《自由中国》后很感动。
爱尔兰议员一致通过决议阻止中共活灾器官。2013年7月10号，爱尔兰议会外交事务以及贸易联合委员会举行了关于阻止中共活灾器官的听证会。听证会由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以及联合著有《失去新中国》等著作的美国作家伊森·古特曼和法轮功学员揭露了中共活灾人体器官进行贩卖的罪行。举办听证会的爱尔兰议会外事贸易委员会所有议会全部到场，到场议员一致通过了阻止中共活灾器官的决议，并且将敦促立法阻止中共活灾器官的罪行。爱尔兰国家电视电台 RTE 和爱尔兰第一大报爱尔兰时报都在第一时间对反对活灾器官事件的会议进行了报道。当天下午2点半，爱尔兰议会的一号大厅里面座无虚席，外交事务及贸易联合委员会的所有众议员和参议员在这里听取了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以及美国作家伊森·古特曼和一位法轮功学员发言，揭露中共活灾器官的事实。麦塔斯和古特曼运用大量调查数据和事实资料得出结论， 2000年到2005年间，至少有65000多名的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活灾器官，而实际上被虐杀的法轮功学员可能超过上百万。与会议员对这一个事实表示极大震惊。听证会问答期间，十多位议员纷纷提问，很多议员直接询问爱尔兰应当如何做才能阻止中共这一暴行。当得知爱尔兰议会已经拟定相关议案以后，在场的议员表示将推动议案通过立法。委员会主席帕特·布里尼议员对发言人将中共活灾器官这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权问题呈现到议会表示诚挚感谢。他表示听证会非常成功，他说，你们可以看到我们委员会所有的议员都来了，甚至还包括委员会以外的其他议员也来了。会议结束时，主席帕特·布里尼议员宣读了参议员大卫·洛瑞斯拟定的反对中共活灾器官的决议，在所有出席的议员同意声下，决议获得一致的通过。委员会同时决定将这一项动议案递交到中共驻爱尔兰大使馆、爱尔兰驻中国大使馆、爱尔兰外交部、卫生部以及欧盟相关委员会，接下来还将进一步的推动议案通过立法。7月8号，人权律师大卫·麦塔尼接受了爱尔兰国家电视台 RTE 采访，采访麦塔斯的是 RTE 电台晨间黄金时段脱口秀节目 Today with Pat Kenny。 节目主持人派克·肯尼在采访中围绕法轮功真相以及中共活灾器官罪行对麦塔斯提出了大量的问题。麦塔斯列举了证实中共活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众多证据中的三点。一，麦塔斯和他的助手曾经化名电话采访中国大陆绝大部分省份的大医院，几乎所有的医院都表示可以提供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进行移植。第二，曾经被中共非法关押过的法轮功学员和不修炼法轮功人士都表示，在中共监狱里面，只有法轮功学员被系统的进行血型化验和器官检测。麦塔斯提到，基于中共对法轮功学员一向的虐杀政策，这显然不是为了法轮功学员的健康，而是为了寻找匹配的器官。第三，麦塔斯还和曾经去中国接受器官移植的海外病患做过调查，这些病患普遍表示他们在中国接受的器官移植手术进行得非常秘密而迅速，手术提前安排往往在几周甚至几天内就拿到器官进行手术，大量的军队因素介入其中，病患住在军队医院，由军医实施手术。听完这些血淋淋的事实，节目主持人肯尼在震惊之余不禁说道，换句话说，中共是按订单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节目中肯尼特别向听众提到自己见过法轮功学员在中共使馆外抗议，也见过法轮功学员在爱尔兰户外练功，他觉得法轮功的功法十分祥和，与世无争。在节目的最后，肯尼更急切地询问爱尔兰应该如何来反对中共活灾器官暴行。而在7月10号的爱尔兰议会听证会上，爱尔兰第一大报《爱尔兰时报》也特别派出记者采访报道。在报道中，《爱尔兰时报》写道，法轮功是一种修炼功法，而在中国却遭到中共当局的残酷迫害。在报道的最后，爱尔兰时报提到了阻止中共活灾器官的爱尔兰议会动议案，未经投票便获得了一致的通过。走进法轮功，教人向善。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 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标准提升道德标准。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使人健康。1998年9月，国家体总抽样调查结果，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1998年下半年，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法轮功至今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得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过了3000项。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出版发行，并且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
善恶正邪，请您来辨。人世间有善有恶，有正有邪，如何分辨其实不难，只是因为中共喉舌垄断了舆论，将自己说成伪光正，对真正美好的人和事却大加诬陷，致使一些人混淆了是非，颠倒了黑白。如果能将事物的真正面貌复原，民众自会辨别出善恶正邪。法轮大法明慧网2013年7月19日有几篇报道，揭露了真正的善与恶、正与邪。哈尔滨市中医院肿瘤科医生田庆林今年40岁，他医术精湛，一把脉就能知道患者所患何病。他给患者组方用药，一服药下来只有7-8元钱，可是却屡见奇效。大家知道，现今的中国百姓真怕得病，因为只要有了病，不但自己痛苦，多年的积蓄恐怕都要被花光。谁见过7-8块钱就能看好病的大夫？要知道，田庆林所在的科室可是肾病、血液、肿瘤综合科室，来就医的病人病情都相当严重，几块钱就能治好病，这样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来找田庆林看病的人络绎不绝。就连他被派到急诊科轮转的一个月期间，患者都要跑到急诊科找他看病。可是这样的好医生却因为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劳教了，在黑龙江前进劳教所，他被中共迫害得几近瘫痪，一条腿严重萎缩，狱警还强行把他用的轮椅拐杖撤掉，逼他不得不用胳膊肘拄地挪行。100米的距离他需要挪3-4个小时，一次挪走中他被大雨浇湿衣服，有人给他干衣服想让他换上，狱警大骂不许穿，就让他湿着。2013年7月9日，辽宁抚顺市望花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张德燕、孙海峰、穆国栋、王玉梅、汪桂华进行非法庭审，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了无罪辩护。律师在辩护中提到法轮功学员王玉梅的一个故事，王玉梅曾被人刺伤3刀，对方应该赔偿15万元，但王玉梅只收了对方3万元医疗费。律师反问，这样的人能犯罪吗？可是法官却打断律师的话，不让讲下去。另一个案例是河北省涿州市百尺干乡四个庄村的农妇韩玉红。当年北京市房山区有一家3口被杀，正好韩玉红的父亲韩宝贵和一同伴到此人家中，两人遂被房山公安局定为犯罪嫌疑人，遭到酷刑折磨，严刑逼供，直到被杀人的妻子在医院醒来，他俩才被证明是清白的。但韩宝贵因遭受酷刑折磨已不能走路了，回家后韩宝贵生活不能自理， 没几天就出现精神病状，疯狂打人，把家人打得四散，谁都不敢接近他。医生说是得了精神分裂症。韩玉红的母亲赵淑珍为此上访了十来年，后有好心人把他一家的遭遇发到网上，公安部见此为息事宁人，说给40万元的赔偿。此时韩宝贵一家人已修炼了法轮功，一家人修心向善，驱病健身，韩宝贵也康复变成了正常人。当公安部的人问韩宝贵夫妇有什么要求时，韩宝贵豁达地说，我练法轮功病都好了，我不要国家赔偿的钱了，我们也不想追究任何人的责任，你让他们放心吧。40万元，这在十多年前那可是一笔大钱，可是他们一家修炼了法轮功，做什么事都先考虑别人，尽管家里还很穷，他们很坦然地拒绝了。可是中共一开始迫害法轮功，就因为他们一家为法轮功说了公道话，却成了当地政府重点监视的物件，远景还经常到他们家抄家骚扰。韩玉红曾被劫持到两个劳教所和洗脑班迫害。韩玉红2002年结婚后，她的公公、婆婆、丈夫也遭到无数次的抄家和骚扰。山东省莱州市汇泉学校的初四教师张奎东，他教授四个班，还担任班主任。在平时的工作中，张奎东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对学生、家长、学校负责，无论是所教的学科还是所带的班级都名列前茅，被学生和家长高度认可。他对于家长送的钱卡都用一个信封装上卡，写上不收的原因，再交给家长，令很多家长感到佩服，这样的好老师可太难找了。可他却因修炼法轮功屡次被绑架骚扰，后来远景竟将他绑架到洗脑班内强制转化。说起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连他自己都不敢报道出来，就说这个转化吧，法轮功学员修的是真善忍，所以才达到那么高的境界。你要将它转化到哪去？老师不收礼，转化成收礼是不是？医生治病不开高价药，转化成开高价药。为了迫害法轮功，这些年中共喉舌炮制了多少谣言，可是事实在那摆着呢，再怎么造谣也诋毁不了法轮功的声誉。世人从法轮功学员的言行中看到的是真善忍的真实体现，中共的迫害在映衬法轮功学员美好行为的同时，也将他自身的卑鄙与邪恶彻底的暴露了出来。
念法轮大法好，真是救命啊。我叫郑丹，河北省山州人，在2010年婚后我怀孕，是葡萄胎，手术后感染，住进石家庄医院治疗，医生诊断有癌细胞，治疗中头发全部脱光，花钱受罪。我爸妈都是修炼法轮功的，看到我遭受痛苦，妈妈对我说，一人练功全家受益，你只有相信大法，你的病才能出奇迹，要我看砸不住院了，回家吧。我听从了妈妈，就出院回家了。在家中，我天天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来听师父讲法录音，时间不长，身体康复。更神奇的是，只有半年的时间，我又怀孕了。按医生说，最少3年才能生孩子。可我现在孩子出生3个月了，又白又胖，很健康的一个女孩，人们都觉得神奇，不可思议。我告诉他们，我是相信大法好出现的奇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是救命啊。
小迪问道，小迪曾经是我的同事，我们姐妹两个很谈得来，她就叫我姐姐，可是我们的薪水太低，没做多久同事，小迪就到南方闯荡去了，我们只是偶尔网络联系。 可是有一天，他却突然给我打起了长途电话，说了一件让我倍感震惊的事情。小迪虽然年轻，可是身体却不怎么好，得了冠心病，多年吃药也不见好转，尤其最近几个月，身体更是不如以前。男朋友心疼小迪，就要帮他治病，可是治病的方法却有点出人意料。小迪的男朋友信仰道教，还认识一位道士，因为小迪的病，就带着他去找道士看病。说起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中国人自己好像都觉得很陌生了，道士就更是稀少了。小迪见的道士似乎还有点本事，说是要用气功给他治病，100天后肯定好。这种病不会一下子变好，100天内会逐渐减轻，直到彻底好病。果然100天后，小迪到医院检查，发现冠心病的各种指标都没有了，自己变成了一个正常人，由此对道士佩服得五体投地。想起道士临走时的叮嘱，就兴奋地给我打电话倾诉。那么道士到底说了什么话呢？从前我们在一起时，我经常跟小迪讲法轮功的真相，告诉他要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是对于年轻如小迪这样的女孩来说，真是天方夜谭了。所以尽管姐妹感情很好，却不太相信我的话，也就更不会答应三退了。可是道士给小迪治完病，临走时竟然告诉他，法轮功是正法，平时要多念法轮大法好。小迪马上意识到道士也信仰法轮功，追问之下，道士说自己现在开始信了。我听到这件事十分震惊，一向以来法轮功学员苦口婆心地告诉人们法轮功是正法，不要相信中共的谎言，而经常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确实使很多人转危为安，遇难成祥，可是相信的人却很少。今天道士运用气功帮助小迪治好了病，树立了权威，又亲口告诉他自己现在开始相信法轮功了，这更加证明法轮大法的伟大，他的伟大智慧足以令不同法门的人折服。小迪兴奋地告诉我一切，我也为他高兴，就在电话里顺利地给他做了三推。小迪说，你说的都是真的，我相信你姐姐。道士给小迪治病，没有宣扬自己道术如何高明，反而让小迪多念法轮大法好，证明法轮大法的法力智慧得到不同法门的承认，是真正在正法。而那些紧跟中共污蔑法轮大法的人，其用心又在哪里呢？否定正法而跟随邪教，这不是在害人害己吗？希望所有与法轮功接触过的有缘人都能够明白法轮功是正法，退出中共邪教组织，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美好就在眼前。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